是和大海通见
太阳。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石膏板专家交流。我们也是看到建材有很多子行业，其实都已经在价格就是底部企稳修复的一个阶段里面。然后包括石膏板，其实在2025年的四季度到2026年以来，其实有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石膏板行业的资深专家来跟我们进行一个行业的一个交流。然后专家其实在行业已经深耕了将近20年的一个时间了。对，那么今天我们的一个交流形式也主要是以我和专家去做问答交流这样子一个形式展开。那么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电话端或者文字端提出。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接着我们再进入交流，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呀，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交流的一个环节。那专家这边我先跟您就请教一下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价格趋势这一块，一个呢就是想请您帮我们简单的去复盘一下这个25年的一个价格战，就包括可能25年四季度以来一些什么样的关键变化让行业能够提问，以及我们看到26年的一季度以来这个实际的价格情况是怎么样的啊，谢谢。
你说石膏板价格是吧？
对的，就是大概25年或者说主要25年季度到26年一季度以来行业的一个价格走势的一个变化，以及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什么关键的一些因素啊，谢谢。
价格的话，25年整体是属于一个下浮比较厉害的这么一个价格，这么一个趋势吧，因为25年属于这个行业。这么些年的一个低谷期吧，也属于这个行业的需求是属于一个大幅萎缩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过往没有遇到的，所以25年的这个全年的属于这个一个比较下浮比较大的阶段。那么在25年底的话，到现在26年初吧，这块目前这个价格，我们有一个。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有一个企稳和小幅回升的这么一个操作吧，战术上层面上一个操作吧，也是为了这个保护这个我们这个行业，这种恶性的竞争啊，价格战呢，也是为了出于一种保护吧，所以我们这块对价格进行了一个就是从去年底到一季度，今年一季度吧，有一个小幅的回调吧，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整体这个行业的情况，也是现在目前还是比较稳定吧，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现在也具备了这个会回调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现在也具备这种条件，所以目前是属于一个。往回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现在来看还可以，就是整体还是比较相对稳定吧，从需求端也还可以，
明白。这里我具体请教一下，一个就是去年全年来看的话，可能价格同比是下滑有多少，以及今年一季度的话，我就您这边感受到的话，整个价格大概能够提多少啊？
这个的话，对于就是我们厂家来说呀，对于北新企业来说的话，也就大概提了3到5个点吧，但是你这个最终传导到这个经销商，由经销商传导到客户的话，这个是每个区域会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不一样，也得根据下游客户的情况，你去最终去决定你到底是。比如说你能提 六七个点呢，七八个呀，是吧？还是说你只能还是就是三五个点呢？啊，有甚至有的不好的区，三五个都没有提了，没有提上，啊，就是还是根据这个各个大区市场客户的接受程度，这个每个大区会有一定的区别，啊，但是你从厂家的角度的话，目前也就提了三到五个点吧。
啊，明白。然后您刚才提到可能现在我们看是具备这个提价的一些市场条件，这个您感觉就主要是哪些方面，就比如说今年其实在行业需求上我们感受还可以，还说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个因素呢？啊
啊，你重说一遍。
就是您刚刚就提到说其实现在我们是具备一些提价的一个市场条件嘛，就您感觉这些的话可能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一个原因啊？就比如说是需求，还是还有些其他方面的啊？
这个的话，主要是什么？主要就是目前来说呀，就是我们这个去年这个前三季度啊，这个价格降的比较厉害，所以对于我们北新这个毛利啊，冲击比较大，影响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存在的这种就是恶性的一个竞争啊，完了这个从四季度包括今年一季度来说，整体的大环境还可以啊，市场的需求端呢整体来说就是符合我们这个的预期，就是没有延续去年恶化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市场端的角度去考虑，完了也从这个我们这个修复毛利率的角度去考虑这个这两块原因都有因为去年降的比较大嘛，所以说对于品牌呀，尤其我们龙牌，像北京龙牌属于一个高档的品牌，就服务于这个高端项目，这种人民大会堂这种，北京奥运会啊，冬奥会这种，是吧？你要是价格降的太大了，对于品牌呀这个是不非常不好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出于这个对于品牌啊，品牌保护啊，是吧？市场保护啊，这方面考虑，完了整体市场的情况也还可以，也没有说特别的恶化所以这个综合因素啊，那就是我们决定现在目前就往上提提价。完了这个现在目前市场的情况呢，也还比较符合预期所以说现在还是比较不错的。
明白。就去年可能比如说价格战这些，其实像外资品牌他们也就是在降价这块这个还是比较主动在推进啊，就不知道就现在这个提价的一个阶段的话，现在这些外资品牌的一些态度，他们的一个跟进，我们感受怎么样？
外资的话，现在的话，因为去年包括升个班呢，降价也是比较大，所以他们也是由于去年也是自身库存的原因吧，也是为了清库存而采取了一些这种就是非理性的一种行为所以说整体上来说，他们也不具备这种就是长时间大幅降价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因为你大幅降价肯定会影响一个毛利，对吧？对企业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没有利润，那你没有必要去长期这么去做。所以目前来说，包括上个班呢，整个2026年，实际上也没有就是再继续就这种降价呀这种意愿了，对吧？也没有那种条件了。所以说当去年他把库存清掉之后，那么今年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价格能够往回勾一勾，这样式呢也更有利于这个毛利率的修复，是吧？所以说现在他们这个整体也是跟我们其实都是心照不宣的，都是这个在观察市场的需求情况，如果市场回暖那么哪怕就是有一点小回暖，那他们也会提价也会去修复去年的这么一个就是大幅降价的这么一个恶性的这种行为非理性的这种行为。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当然这个每个区啊兴许会有，但每个大区全国这么大区也会有不一样，是吧？因为你这个市场降价是由经销商，是经销商的行为，是吧？这个每个大区它也不一样，也是根据各个大区经销商它自身的库存呐、竞争情况啊而决定的啊。那我这边的大区这块的话，就是包括竞争对手上个班也是在往回构架，也是在提价啊，就是在修复去年的这么一个价格的这个情况啊，整体目前都还可以。
明白明白。然后就咱们现在在现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看，就刚刚提到可能对于厂家来说可能有提个五个点，那可能比如说两毛以上的这个价格啊，就你俩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的话，再往后看的话，我们还有进一步提价的这个空间吗？以及我们怎么看就是可能26年后续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势呢？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年终啊，今年年终啊，如果说整个行业还是比我们预期的达到我们这个预期的恢复啊，或者整个行业目前那个属于这个跟去年相比有一个修复，那么我们还会提价，整个行业也还会提价啊，因为去年这个利润杀的有点太狠了，是吧？整个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就是毛利的话下了大概下了大概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一就将近四分之一这么一个这个幅度，你想一想，这个下杀幅度很大，你跟过去前几年比啊，当然我们这个下的幅度也是为了保量，对吧？我们首先要保量啊，所以说这个下的这个幅度的代价，保量的代价就是这个毛利下了25%，这么个情况比较大啊。所以今年来说，如果市场整个大环境比较不错，那么我们会往上修复啊，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乐观的话，我们在保住量的情况下，那么兴许我们这个毛利啊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上提高啊，比如今年年终啊就是我们希望把去年的下降的四分之一，我们希望能往回勾一勾啊，那比如说你勾个一半和勾个三分之一，是吧？啊，勾一半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但是这个也需要就根据市场情况而定。如果说市场很好，是吧？比我们预期的好，那你这个修复有可能会快一点。那如果说这个，比如说年终，比如再过两个月五六月份，市场环境没有我们预期的好，那兴许我们就不会再往回涨啊，我们要保以量为主。所以这个呢，
明白。
答案呢，就是具备这个条件，具备这个我们意愿是希望往回勾，但有个前提，我们要这个量是出量是没问题的啊。
明白。
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根据你情况啊。
明白。然后这边再跟你就补充就请教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价格这一块。我们量化来看的话，就现在大概每平米能够比去年大概高，或者说跟去年比同比去年的一个价格大概是比如说高或者低多少以及现在可能我们价格相当于是在25年几月份的一个水平的
现在的价格
就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数或者
肯定是低的啊，就你现在的价格跟去年同期四月份相比肯定低的啊，那低五个点左右吧
五个点，那大概就是比如说三毛钱这样子这个我们大概就是
金额的
角度来看，
你要对对对，你要按平均价出厂平均价差不多三毛钱。
明白。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付完价之后的话，可能这个价格大概能够回到25年几月份的一个水平。
你说什么？
我们现在
的价格，
对，现在的价格大概能够回到25年几月份的一个水平。
现在的价格的话，大概是6-7月份吧，7-8月份吧。7-8月份吧，
明白，
差不多。7-8月份吧，价格最低的时候应该是10月份吧。差不多10月份左右吧。
10月份最低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目前大概比去年还要降3毛钱。那可能10月份最低的那个时候，大概是，比如说降跟去年4月底比，降多少呀？
那会儿的话，最低的时候能降那会儿能降20%吧。那会儿应该是能，那会儿的话能降都是6-7毛、7-8毛了，降的还比较厉害。
明白，明白，明白。
有一阵属于非理性的那种降，就是，
明白，明白。
那也就是降的比较厉害，比较厉害。
明白。然后就刚刚就
整个公司也为了保量。
明白。然后就刚刚就提到，其实大家也在去库嘛，就这个跟您了解一下，我们大概从去年各个季度，然后到现在的话，这个渠道库存分别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呀？就这个有没有一些比较也是比较偏量化的一些数啊？就去年各个季度到现在的话啊，就比如说大概是几天啊？
你说经销商库存吗？
对对对，渠道的
渠道的话，去年来说整体的这个年初啊，上半年库存的压力比较大因为上半年这个整体市场环境不是很好，没有达到我们那个预期吧，所以这个经销商的库存压力就是逐渐没有化掉，所以说就是才会出现这种降价的这么一个行为完了，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可以说一直延续全年吧，到年底一直就是比较压力都比较大但哈就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今年一季度才能就是会有所改善吧，就是还整体来说还是可以那对经销商来说，去年整个从年初3-4月份开始就感觉这个市场不是很好那就是采取逐渐降价的这么个行为完了厂家也是降价完了这个一起来这个为了这个市场为了保量完了这个整体库存压力相对比较大
这个我们有一个比较量化的一个概念呢，就可能从去年到现在啊，就是去年四个季度加上26年的一季度的话，就每个季度大概渠道的库存会在一个几千这样的区间，这个我们有大概量化的一个数吗？
这个的话正常来说呀，这个经销商的库存你自己可以自己来定，你自己正常来说的话你可以就是压货1-2个月都可以有的就是经销商会心里做得好的，因为库存就是半个月长的就是你可以做2个月，这都可以当然后期的话，整个去年的话基本上经销商库存都压力稍微大一点，基本上都是集中这个2个月左右吧有的个别经销商做得不好的心里库存会压3个月所以这个就是去年这块儿也是，就是压力的话会比较大了所以才会导致这种大降价的这么一个情况才能把这个库存压力控制住 你要是不降价的话，有可能库存周期兴许就一样，或甚至半年、五个月、五六个月、半年，这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整个去年这个库存是基本上都是盘，就是我们说平均嘛，基本上都是两三个月这么个时间段。
嗯，明白。这个是去年可能都是两个多月，然后这个到26年一季度有变化了，就现在大概是多少呀？
现在的话，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在逐渐的往下降，但是现在的话也会，也目前那个时间点，也还是会，还是会没有回复到正常标准了，但是也是比这个去年年底要稍微好一点，现在基本上就是两个月或者是这个6-7天吧，平均的话差不多6-7天嘛，你要去年底的话有可能70-80天，现在就是稍微能就是往回这个回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有可能再过两个月或者到年终，有可能就是会恢复到两个月以下的。
明白。那像现在这个，这种需求，包括其实渠道库存还有两个月以上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怎么看？就是从具体来看，就二季度还会不会有这个进一步发涨价函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有可能。因为这个我们说涨发展这行的话，肯定就是整个市场环境，市场的需求，对吧？下游的经销商他这个库存得到了就是清理，就相当于回到了以前比较良性的这么一个阶段，有可能我们也会涨价，有点可能性，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暂时也不会涨，就是为了帮助经销商把库存清掉，因为你厂家涨价肯定对经销商有压力嘛，对吧？你涨价，经销商的利润变小，那经销商他也需要传导给客户，那你客户这块儿能不能接受，对吧？所以这个涨价还是需要慎重，因为你涨价就意味着对经销商产生了压力，所以说你企业跟经销商两个正常来说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对吧？但是呢，正常来说需要你去，厂家也需要去考虑经销商的感受，你不能自己为了自己你就涨价，是吧？但这种事儿呢，怎么讲，你需要就是只能是说需要根据市场的情况，那么经销商能不能承受，可以比如说有可能年终就我们公司领导啊肯定会跟经销商开个经销商会议来探讨这个事儿，是吧？具不具备涨价的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
所以说这个涨价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可能？那肯定是有可能，肯定是有可能。目前来看，整体还可以，就是至少符合我们年初的一个预期，并没有恶化，所以说，年终的话。是有一种可能性再去涨一涨的，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也不是说100%，是吧？也得根据这个到时候，比如说现在4月份整体的销售情况啊，5月份销售情况啊，完了整体的再确定，
明白。然后这个就关于这个底下，就是再请教一下，一个就是。就刚刚我们也看，其实也要看后续，比如说4-5月份的这个需求情况嘛。那其实去年也是，大概4月份之后，比如说感受到需求不好之后，开始大家去做这个降价。您感觉今年还会存在这个，比如说感受到需求不太行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厂商去做降价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嘛？以及说我们目前在这个副驾的一个通道里面，我们感受就可能，这个副驾共识中。行业里面哪些品牌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这个的话肯定有可能的，因为这个的话， 主要还是我们看对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表现，就是整体的这个行业的需求量如何。我们当初年初我们认为整个2020年的需求不会像25年那么大幅下降，我们认为的话会稍微有一小少许的回升，这整个行业的需求那么如果说的这种预期跟市场实际跟我们的预期相同的话那整个需求这块能够保障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企业包括同行都不会再降价了都会有就是幅度不等的就是上涨价格修复当然如果说这个26年的市场没有达到或者是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比如说行业还是比较低迷跟25年呢比呢还是这个整个需求量跟25年比还是下滑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有可能就是年终啊包括下半年的六七月份呢有可能就会突然之间我们那些厂家就全又降价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市场如果需求不足，那么我们就会出现有一定的库存，那就是总会有第一个先降价的，对吧？就有这种，你包括竞争对手生活班呐这种，他也有这种情况，他也有可能会这么去做所以说这个就是要看整个大环境，整个市场的需求能不能让我们现在的库存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呢年终不好，那就很有可能就是会出现就是价格下降这么一个行为，对吧？因为任何企业都是要首先我们要保量首先要保量
对这个
你
这个
那你量是吧？所以一旦你量没有达到预期，比如我们每个月对吧出货量多少，经销商走量走多少，你要是出货量正常，那这个肯定没问题，那你这个正常来说不存在降价的这么一个行为。那如果说你连续两个月这个销售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那个时候那就必须需要降价，那就需要降价了，对吧？
明白。
所以说这个的话是我们预期是我们的预期，但市场情况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国家的一些政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有没有这个城市更新、旧改这种政策？资金能不能到位因为你旧改的话涉及到这个翻新，那你肯定会重新装修你肯定会用到石膏板，对吧？你石膏板就是新建还有这个新建和这个旧改两种，对吧？你新建有多少公建项用石膏板，还有你的旧改旧改城市更新呢它都会用到的，这个就是看国家政策有没有能落地。
明白。这个就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就是量和价的这一块，我们的今年可能这个考核的一个优先级大概是怎么样的呀？
首先肯定是量，首先我们要保量，量是最重要的。
明白。
其实你为了这个销售量你是可以降价的现在这个利润率石膏板的利润率整体上来说还可以，对吧？你要跟防水材料相比现在石膏板的毛利也是能将近30%，是吧？去年那会儿就前几年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将近40%毛利，将近40%，现在无非就是20%多，那也在25%以上， 啊，就实际上你比如说你再降个五个点七八个点，实际上也具备这种条件。你像防水材料现在毛利多少，防水现在毛利20%，是89%，对吧？你那个基本上就是到底儿了。但你现在石膏板现在也是20%、25%以上，27%啊，当然谁都不想继续往下降，对吧？但是如果说非要降，肯定还是有这个条件，但是竞争对手不一定有毛利有我们高，所以说这种现象来降价的现象就是发生大基本上没有，概率很小了。那今年的这个整体价格的趋势就基本上就是说能够持平或者是小幅度的回升，就是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这种概率比较大的。
嗯，
对。再其次就是有可能往回升的稍微能够稍微好一点，就是回升的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年中7月份又提价，完了10月、11月份又提价，这种属于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啊，也是我们最希望的一个状态。
明白，我们今年、就是、
但不一定能实现，不一定能实现。
明白，那其实就是从目标来看，就比如说我们今年这个副驾的一个目标，就量化的话，大概是几毛钱呀、
啊？量化的话，这个的话怎么讲呢？就是你提完提的话，有可能提2-3毛啊，一般2-3毛。比较常规，一般提2毛、3毛啊，这根据就是市场情况呗，是吧？你吃晚了要是比较好一点，就提3毛，啊，普通一点就提2毛，是吧？或者你最差你提1毛，这都有可能。
明白。就比如说我们厂家来说的话，我们今年可能会，比如说我们会提前定一个目标是怎么样的嘛？就我们这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附加目标嘛？或者说，就比如说按您刚刚说的，如果后面市场在理想点的情况，就比如说6、7月还有一轮，然后比如说10月那时候还一轮的话，那可能再赢2轮，大概再提个5-6毛，这个可以理解为是我们今年比较理想的一个附加的一个目标嘛？啊。
这个的话是怎么讲，就相当于是可以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啊，但这种状态呢，我认为也够呛能实现的概率不大。我那边我们的计划就是说的预计啊，整个26年啊，我们就是再提一次能再提个3毛左右，这块我们就认为比较就是相当于就是比较满意了。啊，就是你像你说，比如说要是提整个，比如说6、7月份提3毛，10月份再提3毛，整个再全年再提6毛钱，这种概率几乎比较小，概率比较小。就是这种是对我们来说属于一种奢望。实现的概率不大。就什么样事能大，就是说整个从现在到年底再提3毛钱。再提3毛钱能够保持住到年底啊，那我们认为就是相对就比较好了，就是比较好了。
那
完了2027年再说，明年再市场好，那我们2027年再往上提啊。但是你这个整个这26年你指的这一年再提6毛，有点就是不现实，这种情况不太现实。
明白。那就考虑后面再提一轮的话，可能全年的金价基本上跟25年是一个跟25年全年就大概是持平这样的状态，就可以这样理解。就从全年角度来看。
全年的话，现在你怎么的还得需要提6毛。提6、7毛才能就是达到就是以前最好 最好的那么一个状态，现在的话还有差距。
明白，就
现在还有差距。我们今年不奢望，就是说今年到年底的价格能够跟最好的时候的，就比如说24年的价格一样，不可能达不到那种好的程度。
明白，就但基本上能够跟比如说25年其实是价格也是前高后低嘛，就今年又是前低，相当于是前低后高这样的状态，就这样全年拉出来看的话，可能26年会能够实现跟25年基本持平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的话也不太容易，也不太容易。这种概率不大，一般来说的话，乐观的话应该是27年吧。乐观一点就可能27、28年能够回到就是说24年就最好的就是价格，就毛利率能达到将近40%。就是怎么讲，就是说的去年这一年的杀伤力啊，我们正常希望是用这个2-3年的时间来恢复。你需要用2-3年的时间恢复。短期你只是一年恢复，这种概率不大，不能说没有，但这种概率不大。正常来说，你看去年25年这种一年的成功率，我们计划26、27，最晚28年修复，这是目前的一个想法。但这个也需要看，如果说这好，整个大环境包括国家出了一些这个旧改啊城市更新的政策，有可能就是说27年最快27年进行能修复。如果没有一些政策呀或者是不及预期啊，兴许是28甚至29，这都说不好。所以说去年的这个杀伤力比较大的。对行业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
然后
这边就是
一年就能够恢复。明白。然后这个就是需求这一块也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话，就可能25年这个行业需求实际下降多少，以及我们对于26年这个需求的一个降幅大概是多少这个展望呀？就比如说按%比这样来看的话，或者说按多少一平啊？
你说一遍，你指的是什么量吗？
就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需求量，对，就25年大概是在多少以及我们对26年的一个展望，就按百分比或者说按多少一平这个口径来看的话啊。
25年的话，大概的话应该是这个每个企业呀，有每个企业的数据不一样啊。那我们这边判断的是25年大概是不到20亿平，就19点多吧，19点，就是相当于25年跟24年相比，大概下降了5%到10%这么一个量。就大概就是整个行业大概就是19点多，19.5到20之间这么一个量。完了的话，我们预计这个26年呢会比25年，我们预计会有就是小幅度的回升，能够重新回到这个20亿平以上。你像24年的话，就是在20.5这么一个范围，完了25年就是从20.5下降。
您说这个是不是比如说是29.5到30这个区间啊？我感觉这石膏板的就是可能行业的量啊。
对，行业的量，我说的是行业的量。
明白
不是，我说的是我们企业，我说的是我们企业的量，我们企业的量。你说的，你问是行业是吧？你问的是行业是吧？
对对对。
行业的话正常就是24年大概是30亿平，那么25年的话大概是28亿吧，正常应该下降5到10个点，整个行业下了5到10个点，那么也就是从30亿平大概应该是28亿平左右啊。完了这个26年的话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暖，那么量大概也就是接近在29亿平，这么一个我们预计大概就是能回升1亿平吧啊，这个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预期吧啊。
嗯，这个增量的来源是在哪的？
增量的话，第一的话就是啊，整个这个经济大环境吧，这个也不允许这个就是基建呐，因为石膏板主要是基建，依赖基建，它并不是主要依赖于房地产啊，防水是主要依赖于房地产啊，石膏板对房地产的依赖没那么大啊，你看房地产从2021年开始下滑，对吧？那么你看防水就开始21年开始下滑，那你看石膏板21年下滑了吗？没有下滑。22年下滑了吗？没有下滑，对吧？23年下滑了吗？没有下滑，是吧？所以说石膏板对房地产依赖不大啊，所以这个吧有些人他不懂啊，有些人不懂，或者是这个啊有些误解啊，所以这个需要给纠正一下啊，就是房地产石膏板对于房地产的依赖没那么大啊，比较小，它对基建依赖比较大，所以说像基建大幅度的下滑这种概率不大啊，持续性它也不大啊，所以说去年那种大幅下滑属于一个意外啊，属于一个这个啊其实也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吧啊，就超出了我们行业的一个预期。
明白。
所以说今年正常来说的话啊，国家的基建也不应该存在这么连续性的这种下滑。基建去年中国的基建数据是下滑的啊，但前两年包括22年21年都没有下滑，就持平的这么个状态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们预计整个咱们26年中国的这个基建呢也不会再继续下滑了啊，完了有可能国家也会出台一些修改那么一些政策也其实也会出台，所以对于石膏板啊26年我们并不悲观啊，至少我们不悲观。
对
啊，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认知和想法，对吧？兴许我们的竞争对手兴许是悲观的，但是他们认为，反正我们不认为不悲观的，我们认为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暖吧，整个大环境啊，基建的一些大环境啊，啊，应该支持这种小幅度的这种回暖啊，所以我们是看好，相对看好。嗯，
明白。然后在供给这块跟您展开请教一下，就是其实外资一些品牌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可能还有一些扩产，就是这个跟您请教一下，我们了解他们这个扩产的一个进度怎么样，以他们外资现在可能这个产能利用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或者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大概的一个数据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比如说他们那个25年到26年，就他们的一个产能大概是什么情况啊？以及25年的话，像外资这些品牌，他们的一个销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哎，
他们的这个产能嘛，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他属我也不是他们企业的，是吧？我也不关注他们家产能的一个情况啊，我只是关注我所负责大区的，比如说这些外资的销售的一个情况，因为本身我是负责销售体系的，是吧？整个外资去年来说的话，包括就是升格班的话，会进行了一定的扩产，在南方那边也有一定的扩产，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完善这种生产基地的一个布局吧，因为石膏板它存在的这种运输成本， 是吧？你需要就是比如说你需要在那个正常来说呀，500公里之内，你最好有一个生产厂。这样式的，对于你全国性的这种企业啊，你降低物流成本也很重要，对吧？你物流成本降低了，你对于你这个市场的竞争力，你肯定是有帮助的，是吧？要不然你物流成本高，你生产成本相同，物流成本高，那你这个价格就比竞争对手要高，那你不利于你全国的那种销售。所以你像上高班，它也正在完善这种，它扩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完善这种产能的布局啊，从而降低成本，降低物流成本啊。所以你看他们在广东那边啊建了厂啊，完了这个预计的话也是啊准备投产，今年肯定是能投上产，但是能投产不代表它生产，对吧？生产多少啊，也不代表它就是需要满负荷生产，有可能就是看市场情况啊，它产多少，这个就是他们企业的自己的规划了，我们也这个不太好去说，是吧？啊，所以说外资他们扩产的目的呢，就是主要还是以这个啊这个全国布局，完了降低这种物流成本为出发点，对吧？啊，也并不是以这个市场环境特别好啊，完了你这个扩产能这种啊，主要还是他们以这块儿去考虑吧，啊，去就说白了，就以长远的一个眼光去做，才会扩产。要不然你想像现在这种市场下行的这种状态，你正常来说你是不应该扩产的，对吧？你环境不好，一般是不能扩产。属于就是你得是属于这个市场环境高度增长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扩产，是吧？你像我们北新，我们正常现在我们北现在正常产能利用率也仅仅是60-70%这么个标准，我们也并没有产现在就是100%全负荷啊，我们具备这种我们正常可以生产30亿瓶，那现在目前我们产能只是20亿瓶，因为有1/3啊或者1/4现在属于停产，没有生产这个状态，是吧？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外资的这种就是布局吧，还是以这个长期的角度去看啊，这种行为也是正常的，也是对的，对吧？那你要从短期的角度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就是看你企业它的战略是什么，它是看长期还是看短期，你来决定啊。
明白。
啊、所以现在是属于他们属于这么一个状态吧。
嗯，明白明白。然后这个再跟您请教一下，就现在外资品牌包括可能我们内资品牌大家的一个价格梯队是怎么样的？就是。能不能有一个就是大概一个比较量化这个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流通品之类的一个价格，就大家可比的一个价格的话大概是怎样一个梯队排序啊，或者说如果有具体的预设的话
对石膏板。石膏板的话现在最贵的是可耐福吧。可耐福就是价格是最高的，法国可耐福。所以他们这个价格也是制约他们这个销售量啊占有率啊没那么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价格。完了其次的话就是我北新龙牌完了还有升高班我价格基本上差不多完了各个区的话有可能地方也有一些品牌你像北方呢还有一些洛菲尔啊，南方有兔宝宝啊，对吧？地方品牌也基本上也属于就是中上档一个价格。完了这个拉法基完了之后就是属于中档就是泰山呐杰森呐也属于中档的一些品牌。其他就是像我完了龙牌是梦牌属于低档的了。 就整个这个石膏板这个行业竞争对手实际上也不是说特别多，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像防水那种特别激烈呀、所以还是有后来人进来的，你像雨虹啊，也想做石膏板是吧，所以这个、这个行业竞争的话基本上就是就是竞争企业数量没那么多但是呢也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竞争现在总体就这么个情况吧，竞争没那么数量上倒不是特别多
明白。这个的话就是刚刚就您刚刚可能大概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每个品牌大概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就是价格档位嘛，就这个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比如说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个流通产品啊，就是有一个可以对标一个产品，就大概每一家的价格大家相差大概是在几毛钱，会有这样子一个区间做对比吗？
这个的话吧，就是去年整个啊，去年这个价格战呢已经给那个都已经打破掉了去年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非理性的这个杀价，包括升格班的价格去年都是本来是我跟龙牌我们都是中高档的，升格班价格杀的都基本上就是就快接近泰山的价格了完了这个龙牌的话也是出现一个跟随升格班也出现一个大幅的降价，就跟泰山的价格就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说这个对，所以怎么讲呢，就去年那一年整个这个价格体系就是过去这十几年的价格体系就是这一年都给直接都给打断了就各个全国就尤其南方那边江浙沪那边那个价格就是非理性的那种下杀，就经销商那块儿就是有的就是赔钱卖所以说这个杀的比较严重像正常来说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泰山呢，正常来说市场上你经销商的价格基本上就是7块钱左右一瓶对吧泰山它也有这个各个区域有可能价格也会有一些波动吧，就相当于类似于房价似的你经济发达的地区它肯定它这个经销商成本高，比如开个门市什么的，开个门店呢，它肯定的成本要比这个三四线城市要高，是吧？所以它的价格肯定要相对高一些，对吧？你像一般龙牌的价格一般都是8块多，
明白？就是经销商成本
7块多。
明白。这个大概经销的加价率是在多少呀？就是经销商他们这个渠道加价率是在
多少？正常石膏板正常的毛利呢不高，基本上也就是20%吧，20%左右吧。那个每个经销商不一样。
就现在
其实好一点的做得好，现在目前这个达不到。现在的毛利石膏板基本上十几个点，有的都不到10个点，有的基本上现在都不挣钱。现在、这个、
就经销商的毛利就不到10个点。
个别的吧，只能说去年个别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能修复一些了，现在基本上的话也能达到这个15到20吧15到20吧。这个东西石膏板本身也不靠毛利特别大，它主要还是靠量它的利润实际上从经销商的角度利润没那么大，它主要靠总量嘛。石膏板它本身就是毛利相当不是很高但它量，它这个量还可以，量一旦上去了，它这个净利润咱就按净利润算还是可以的。哪怕你的毛利10-20，就是你石膏板哪怕你一个就你利率净利率，你比如说你是仅仅就2-3个点，那你这个你净利润的绝对额兴许一年也能给你的经销商带来 千八百万的净利润，那也够用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是量大，量大现在都属于这种薄利多销，石膏板这块这种状态，龙骨的利润相对来说，能比石膏板要高一点，就是我指的是经销商这块，从经销商的角度，龙骨的利润相对来说能好一点。这个跟这个厂家正好相反，厂家是这个石膏板利润大，龙骨利润不大，那经销商是石膏板利润不大，龙骨利润大。
这个是来自于就是厂家这边的一个优先降价，还是什么原因呢？
价格的话。首先是这个
经销商
的这个库存啊去不掉，对，因为经销商他接近的是客户嘛，下游客户嘛，你经销商那个经销商库存去不掉，他就没法从厂家进货，对吧？第一，你先有资金，没有资金呢，还有你这边你没有卖完，你进货干嘛呀？搁库房压着呢，对吧？你这种情况就会传导，就会传导。完了，你厂家就会不行，我给你降点价吧。给你降点价，就是去督促，或者是这个给经销商点进货的动力，对吧？那你便宜，有可能经销商就硬着头皮进点货。它这实际上都是由下往上传导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030。
你要是比如说经销商卖货这个月卖特别好，那他肯定进货了。比如说这个现在的库他预计卖到四月底，完了我五月一号我再进货，从北新进货。那我发现我卖到四月底，我现在四月中旬我就卖完了。那我先寻思，那我就马上我现在就得进货，四月十六号我就得进货了，因为没有货卖了，对吧？那这种他也会传导。是吧？
明白。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从市场卖的好与坏，完了往上传导，完了企业根据你市场特别不好，那肯定它就会降价。你不降价，经销商不进货呀，那怎么办？
明白。
对吧？
对。
你企业
因为我们确实这个会议时间。有限，就是最后再跟您就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怎么看就其他的建材企业就来做石膏板，就比如说可能雨虹海螺他们现在进来做之后，我们感受到对这个行业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就怎么看待这些新的一些玩家谢谢。
短期之内没有什么影响，至少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就从现在的角度，从现在2026年四月份我们来看，对我们短期之内至少今年不会构成什么威胁，但对其他企业呢，咱就不好说了，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份额老大，我们占据60%-70%的份额，所以他们现在需要去赶超，逐渐你得市场份额你得上来，是吧？你现在对我们北新没有任何威胁，他也需要一步一步去走，对吧？不可能说一下你就超过顺哥班了，一下你超过可耐福了，这个一下你就进入这个老二了，北新老大，对吧？顺哥班现在老二，你一下你就是整个占市场份额占10%的，这是不可能的，是吧？你需要一步一步来，没有说的你一下你就怎么样。你现在你刚做多长时间？你雨虹才做多长时间呢？刚做，对吧？你刚做你就一下你能扰动这个行业吗？那不可能，是吧？所以说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顺哥班、可耐福、杰科、杰森这些头部的就老二、老三、老四。完了各个大区有一些地方性的品牌也在他所在的地方，现在也深耕了十几年了，在地方 有一定的份额啊。我们就是主要针对于这些常年的竞争对手啊，跟他们我们来进行这个进行竞争的抗衡，他们都干不过我们，对吧？因为我们一降价，我们只要跟谁降价，我们就能保住市场份额，对吧？所以你看去年我们北京，我们那个价格虽然降了，但我们那个销量几乎没怎么降，我们的下降幅度，我们的销量的下降幅度是远低于同行的，远低于行业的啊，所以我们就是有了一个品牌优势啊，我们只要想保量我们就能保住啊，但前提肯定是降价，你要不降价你也保不住啊，所以说现在那些新入场的新入局的啊，就是对于我们啊，我们根本不拿他们当大盘菜啊，他们短期之内啊也干不出来什么就是大事儿，是吧？但你要是卖做的小，或者是做的少做一点，做个几个亿呀、啊，是吧？一两个亿呀、啊，这对于我们形成不够，对于我们构成不了什么威胁，对吧？这个也没什么，所以现在他们对于我们并不关注这些，包括雨虹啊。我们也认为他也做不起来，因为石膏板和防水不一样，石膏板和防水不一样，他这个跟我们像我们北新做防水，跟他们做防水在做石膏板，这个逻辑不一样，逻辑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想把石膏板做起来，怎么讲？也不能很。不容易，不容易，不像我们做防水那么容易。
哎，好呀，好呀，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会议时间也一个多小时啊，然后啊，今天专家也跟我们做
没事，你们就反正我这边是按时间付费，
啊、
你想聊，对，你根据你们的情况，我这边就是按时间付费。
对，明白，就是我看我们这个文字端也没有什么新增的一个。提问了，然后就是我看其实今天我们其实也交流比较充分了，然后我看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就先到这里了，专家也非常感谢今天专家的一个时间啊。
行，好，有机会可以再找。
好。哎，好好好呀，哎，谢谢各位，谢谢专家时间，也谢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哎，好，拜拜。
哎，那好，再见啊。